第十八集。有时适应性很强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遇到新情况时也会显得不知所措。一般来说，这是因为学校里的师生对他抱以敌视态度。就拿一个欧洲的例子来说吧，一个平民出身的孩子进了一所贵族学校。他之所以进了那所学校呢，是因为父母非常有钱，而且非常的自负。然而由于他是平民出身，学校里的同学都不待见他，结果这个从前娇生惯养、左右逢源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周围那全是敌视的目光。有时同学们的残忍程度令人啧舌，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的承受能力。大多数情况下呢，因为感到羞耻，孩子并不向父母提起自己在学校里面的遭遇，只是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。这类儿童到了16岁或者18岁，必须像成人一样步入社会，直面人生时，他们却常常因为早已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而突然停滞不前。除了社交障碍以外，他们在婚恋问题上也同样是力不从心，束手无策。面对这些情况，应该如何处理呢？事实上，这类人缺少宣泄的渠道，他们要么真的与世隔绝，要么自我感觉如此。有的人会选择自杀，希望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伤害别人。也有的人啊，希望自己消失，于是便躲到了疯人院里，连之前仅有的一点社交能力也都退化了。他们说话的方式是稀奇古怪，从不与人接触，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敌人。这是典型的精神错乱。要想帮助这样的人，必须设法让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。这种病例非常棘手，但也并非无药可救。要想解决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，首先要对儿童的生活风格做出诊断。因此呢，有必要回顾一下个体心理学所提出的诊断方法。弄清个体的生活风格，有助于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，这在教育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。除了直接研究儿童的早期成长经历以外，个体心理学还提出了另外一些方法，比如询问儿童的早期记忆以及与未来职业有关的种种幻想，观察儿童的身体姿态和肢体动作及其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。虽然这些方法前面均已讨论，但是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出生顺序的重要性，因为个体的出生顺序与其日后的教育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。说到出生顺序的重要性，我们知道长子一度是家庭里关注的焦点，拥有绝对的优势，只是后来呢，丧失了这种地位，从而失去了这种优势。与其不同的是，其他孩子的心态比较稳定，这完全是由他们不是长子这一事实所决定的。我们发现长子中间普遍流行一种保守的观念，在他们看来，掌权者应该永远掌权。就他们而言，失去权力呢，完全是一场意外，他们对权力始终都非常的憧憬。次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，他们从来都不是家庭里的焦点，前面始终有一个榜样，他们总想追上这个榜样。虽然不承认权力，但是他们却希望风水轮流转，就像在比赛中一样，他们总有一种向前的冲动。不难看出，他们一举一动完全是为了追上前面的目标。他们总想改变科学规律和自然法则，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家。这里的革命与政治无关，而是体现在其对待社交和同伴的态度上。圣经中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如果老幺出生时啊，其他孩子都已经长大，那么老幺的处境就会和老大一样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老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相当有趣的。所谓老幺，当然意味着他永远是家里最年幼的孩子，再也不会有后来人。 这样的孩子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被谁取代。次子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动摇，就像长子的悲剧一样。然而老幺永远不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，因此处境最为优越。我们发现，在同等条件下，老幺的发展往往最好。他与次子的相似之处在于啊，他也是精力充沛，劲头十足，一心想要超过哥哥姐姐。而且他的身旁永远都不缺榜样，但是他通常呢会选择一条与其他家庭成员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如果家人都是科研人员，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音乐家或者商人。如果家人都是商人，他很有可能啊成为诗人。总之，他一定是要标新立异，与众不同。由于独辟蹊径比与家人同台竞技来得容易，所以呢，他会选择不同的领域。这显然说明他缺乏勇气。假如他勇气十足，一定会在同一擂台与人一决雌雄。需要指出的是啊，根据个体出生顺序所做的预测呢，只代表一种倾向，而非必然结果。一方面，如果长子非常聪明，那么其地位根本不会受到次子的威胁，因而呢，也就不会遭遇什么悲剧了。这样的孩子呢，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，其母亲有可能会把他的兴趣推广到其他孩子身上，包括新出生的婴儿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长子十分的强大，无法争，无法征服，那么次子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。他可能会因此成为问题儿童，或会因此丧失勇气和希望，从而沦落到最糟糕的境地。众所周知啊，在比赛中最为重要的是获胜的希望，希望一旦破灭，一切也就结束了。独生子女也有独生子女的悲剧，因为在整个童年时期呢，他们都是家庭的中心，因此其生活目标也就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们不按常理出牌，一切以自己的生活风格为准绳。在女孩众多的家庭里啊，作为唯一的男孩，处境非常困难，这的确构成了一大难题。普遍认为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男孩女里女气，不过这种看法着实有些夸张了。毕竟呢，我们都是由女性养育成人的。然而，在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中成长，确实要面临不少问题。走进一间房子，马上就可以判定这个家庭是男孩多还是女孩多。而依据就是家具的陈列情况、房间的安静程度以及物品的存放秩序。如果家里的男孩多，那么破损的东西就会多；如果家里女孩多，那么房间就会干净很多。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男孩，往往会努力让自己显得更有男子雄风，且会极力夸大性格中的男性特征，否则他真的可能会像家里的姐妹一样阴柔有余，阳刚不足。总之，这类男孩要么非常的温和，要么十分的狂野，而后者其实是在努力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男性身份。而在男孩众多的家庭里，作为唯一的女孩也会面临很多问题。她可能非常的文静，处处散发着女性的柔美，也可能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小子，男孩做啥他做啥。就本案例而言，女孩的自卑感非常明显，因为她处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当中，之所以自卑，就在于她是这个环境当中唯一一个女流之辈，而唯一二字就是自卑情节最好的诠释。为了补偿这种自卑情节，他在衣着打扮上竭力地模仿男性。如此一来，成年之后，他可能会像男性一样处理两性关系。在结束本章之前呀，我们再来谈谈一种特殊情况，即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，第二个孩子是女孩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两个孩子之间啊，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，女孩不得不奋力拼搏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二个孩子， 而且还因为她是一个女孩。她刻苦努力，积极进取，最终成为第二个孩子中出类拔萃的一批人。这样的女孩呢，精力充沛，独立自主，方方面面都直逼男孩。众所周知，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，女孩都比男孩发育的早。一个12岁的女孩往往要比同龄男孩成熟的多。男孩看到了这一点却不知所以，因此呢，他们感到自卑，想要放弃，他们不再进步，甚至开始逃避。有时他们在艺术中寻求庇护，有时则会变得神经兮兮，胡作非为，甚至痴痴狂狂，完全无力与女孩同台竞争。即便是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一观念，上述问题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男孩知道，他的妹妹之所以优秀，是他付出的更多，而且在此期间呢，找到了更好的办法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尽力地引导兄妹两人进军不同的领域，从而减少彼此之间的竞争。